说今日故事，听精彩韩国。여러분안녕하세요，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今日首尔。聚焦今日首尔，体会当下韩国，
让我们带您走遍韩国的每个角落，
让我们把最真实的韩国送到您的耳边。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朴龙君。
我是主持人婉玲，非常高兴啊，又跟您相会在今日首尔了。
日前呢，韩国电子驾照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推广发放了啊。在全国所有的27个驾照考场，还有258个警察署都是可以来申领的。
嗯，是的。那电子驾照啊，是根据道路交通法颁发给个人智能手机的驾驶证，与卡式驾照是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的。所以作为是一种有效证件呢，它就可以在允许使用卡式驾照的公共机关啊、金融机构啊，或者是租赁汽车公司等地呢使用。而且呢，还能用于线上开设银行账户、在线的便民服务等等。
这个非常好，我就在想，为什么现在还没有电子驾照呢？终于出现了。像我一样有驾照一族，最开心的呢，就应该是这种携带方便了。只要带着手机，就不会因为需要驾照的时候发现忘带了而懊恼不已啊。
没错，像我这样的马大哈也是非常需要的。
是。
那据韩国行政安全部表示啊，电子驾照采用了动态防伪、区块链和加密等多重安全防护技术，用户可以非常放心的使用。
总之呢，就是非常的方便安全，所以呢，最近好多地方都在排队申领呢。
没错。好的，那接下来呢，又是我们的小喇叭广播时间了。
是。
那各位听友呢，应该都在关注韩广的第七届韩语大赛吧？离截止日期，也就是韩国时间的8月8日上午10点，还剩下差不多一周的时间了。
嗯。
要参加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了。
好的，那接下来呢，还是一起走进今天的今日首尔，我们来看一看本期节目有哪些内容要跟您分享呢？
韩国推出以老助老公共型岗位，在给老年人提供工作机会的同时，也弥补了养老福利的死角，打造了一个新的养老模式。
为了增强与居民的沟通和交流，一些地方自治团体纷纷开放办公楼，缩小办公室规模，公开手机号码等，积极践行去权威化。
艺术博览会不再是昂贵传统艺术品的专属空间，随着 MZ 世代对于艺术的专注度不断提高，艺博会开始放低身段，降低了门槛。
好的，稍后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今日首尔吧。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首尔。
75岁的蔡兴浩呢，在首尔观月区做给弱势群体老年人送便当的工作已经有2年的时间了啊。而这正是观月区老年人综合福利馆运营的以老助老公共型岗位。
蔡兴浩老人呢，每月工作是15天，每天呢工作2个小时，报酬呢是27万韩元。那所谓的以老助老啊，就是呢身体还健康的老年人去帮助有困难的老人们。那提供帮助的老年人呢，可以获得一定的报酬，接受帮助的老年人则得到一定的照顾。
是的，那蔡兴浩刚刚开始做便当配送员呢，就是因为想要找一份工作来贴补生活的。但是现在呢，这份工作早就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工资来源了，照顾社区里的老人家们已经成为了他生活当中的动力之一了。
是的，他说啊，我每次按过门铃，老哥哥老姐姐们就会笑着出来欢迎我，还有人呢是硬是要把糖块什么的塞给我，那搞得我差点都忘了，其实我自己也已经是75岁的老头子了呢。
哇，想象一下，真的是非常温暖的一幕。
对啊。
那一般情况之下呢，蔡兴浩老人一天会去拜访2-3户老人家。最近天气热嘛，所以呢，他拿到这个便当以后啊，担心会坏掉，所以就会加快脚步，尽快的出发。在送完了便当以后呢，还会跟老人家们来聊聊家常。虽然规定的工作时间呢是2个小时，但这一聊啊，可能就会忘了时间，估计聊3个小时也可能吧。
对啊，那不仅如此啊，蔡兴浩呢在回收便当的时候，还会非常仔细的去观察老人们吃了什么，剩了什么。那因为呢，从他们的饮食状况呢，也可以了解到他们的健康状况的。
是的，他说了，大家呢差不多都是同龄人，自己呢会不由得就把老人家们当作是自己的大哥大姐哈。 工作起来也是更上心，而且呢，大家都是有相似的经历嘛，所以呢，聊起来也更容易产生共鸣。
嗯，没错，那这一点呢，相信对于受助者来说也是一样的。在首尔城北区的一个租赁公寓洗衣房工作的金志元啊，这位金志元老爷爷已经79岁了，
嗯，
他则是通过清洗衣物与受助老年人们见面的。
没错，在这家洗衣房工作呢，一共有12位老人啊，他们呢都居住在这个公寓区里边，而且呢年龄都是在65岁以上的。他们是被分成了三个组，每组4个人。每周2天呢，为公寓里250多户的家庭来免费的提供被子还有窗帘等洗涤服务。
嗯，虽然居民们呢也是会亲自把衣物拿到洗衣房的，那但是对于那些行动不便的老人家呢，都是他们亲自去取，那洗完之后呢再亲自送过去。这些老年店员的工作时间呢是从下午的1点到5点，每个月的薪资呢是27万韩元。
没错，同样呢也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公共型工作岗位哈。那金志远老人呢对自己能够做这样的工作也是感到非常的欣慰的。他说，虽然呢我自己是上了年纪的，但是呢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来服务，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73岁的金敬顺老人呢也是通过公共型岗位项目找到了发挥余热的机会。他现在啊在首尔清凉里的一家影院中做自助服务机的引导员。那最主要的任务呢就是帮助那些对于自动化机器还不是很熟悉的老年朋友们。
嗯，这太有必要了啊。那金敬顺说了，其实呢自己刚开始也是对这些不太懂的。上岗之前呢也接受了培训，才感觉有了一些头绪。当他第一次帮助一对老夫妻利用这个自助售票机买了票，而且呢还享受了打折优惠的时候呢，是感到特别的开心的。
的确是，谁打折不开心呢？对吧？那心情很好，身体我觉得也会更健康吧。
嗯，这个不是我们想象的啊，这个的确是有数据来支撑的。韩国保健医疗研究院呢就曾对以老助老事业的参与者的健康状况进行了分析，这个结果就发现，参加这一项目的老年人呢，不管是提供帮助的还是接受帮助的，都是要比不参加的同龄人更健康一些的。
嗯，没错，那他们去医院的次数以及支出的医疗费用啊，都要比没有参与以老助老活动的老人们要少一些。
那由此可见呢，以老助老公共型工作岗位对于老年养老具有很积极的影响啊，既解决了老龄化社会的养老难题，又提高了老年人的幸福指数。而且呢，以老助老模式也让我们看到，解决养老问题不是难题，办法总比困难多。好的，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歌曲休息一下，来听 Casey 演唱的 Good Morning， 不要走开，马上回来。欢迎回来，这里仍然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今日首尔。
中青北道知事金荣焕啊，在就任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的办公室搬了个家。
嗯，
搬到了之前的道知事接待室，而原来的办公室呢则打造成了职员们的会议空间。
是的，道知事办公室换地方呢，这个还是自1937年道政府办公大楼建成之后85年来的第一次啊。那为什么金荣焕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会用在这里呢？他解释说了，这是因为在参观了办公楼的工作环境之后呢，他发现知事办公室面积好像有些过于宽敞了，所以呢才做了这个决定。
嗯，那之前道知事的办公室面积呢有88平方米，而现在金荣焕的办公空间呢缩小到了20平方米。啊，不仅如此啊，为了加强与道民们的沟通，他还公开了手机号码。
是的，虽然呢不能直接和道知事进行语音的通话，但是呢老百姓是可以通过短信来进行交流的。居民们不仅可以通过这个号码来进行投诉，而且呢还可以提出一些政策建议。秘书室会收集整理这些短信内容，在经过讨论之后都予以回复。
中青道政府的公务员们对于道知事的这一突破性尝试呢也都是非常支持。
嗯，
他们都说啊，希望这可以成为改善公职文化的一个契机。
那江原道原州市市长袁康修则是决定呢将原来位于市政府7楼的办公室搬到1层，以加强和市民的沟通啊。那这也是袁市长在竞选的时候的一项承诺了。
嗯，同样的，那江原道3治市市长朴相珠啊也决定将办公室搬到1楼。朴市长呢一直在强调开放的市政，那表示啊将打造与市民一起再次腾飞的3治。
是的， 江原道横城郡郡守金明启呢，也是信守竞选时的承诺了，把原来位于二楼的办公室呢也迁到了一楼。那这跟尹锡悦总统一直在强调的空间决定意识、空间决定业务和工作，算得上是异曲同工了吧？
嗯，没错。那除此之外啊，江原道的江陵市还决定开放办公楼，让市民们自由出入。那实际上之前呢，是为了这个预防新冠的扩散呢，办公楼啊，在2020年呢引进了出入管理系统的。
但是江陵市市长金鸿奎就任之后就表示，为了开展以市民为中心的行政呢，决定取消信访人员的出入证发放程序，让市民呢可以随时进入到市政大楼。
对的，那就是说市政大楼的大门是随时敞开的、
啊、没错。
那最近啊，1963年出生的中青南道知事金泰清积极在与 MZ 一代进行交流的事情啊，也成了当地民众热议的话题。
这月的15号中午，金知事和中南道厅农林畜产局还有海洋水产局所属的10名 MZ 世代的公务员啊，他们一起去了道政府附近的餐厅，一边吃披萨一边聊天。
那当时呢，金知事就说了，如果在工作中呢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什么建议啊，大家啊可以随时找上门来告诉我。那这个时候呢，年轻的公务员们自然是不会错过机会了，马上就跟他提了几个建议。
是的啊，比如说应该要减少不必要的会议。
哇，真敢说。
我想有很多的公务员会感谢他们吧。
对。
那还有就是呢，目前到下午6点以后呢，大楼的空调就要停止运转了。这个可是给必须要加班的职员带来了很大的不便啊，尤其是像最近这样的三伏桑拿天了啊，太痛苦了。所以呢，就希望能够具体情况来具体对待。
所以说啊，现在的年轻人啊，真的是敢想敢说，
对
吧？对，你不是问吗？那我马上就给你说。而且呢，金知事呢，他也没不开心，他还觉得特别高兴。他还表示啊，会认真反馈年轻职员们的建议和意见，今后呢，也将继续与他们保持不为时间和地点所限制的交流和沟通。
那这些地方自治团体长官加强沟通的尝试呢，也是获得了大部分人的肯定的。
嗯，没错，是得点赞。
对啊，大家都表示非常欢迎这样的改变啊。当然了，也有声音指出啊，所有这些举措呢，应该都要做到实处，而不应该只是做做样子而已啊。所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拭目以待，希望这些顾虑最终都被证明是没有必要的担忧。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来休息一下，来听 aespa 演唱的《怪火》。
这里仍然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今日首尔，一起来看最后一条消息。
好的，7月22号呢，记者在首尔江南的 COEX 会展中心 Urban Break 艺术博览会上看到了24岁的金恩静啊。他说呢，自己是专程前来参观这个艺博会的。
嗯，这个博览会呢是韩国最近几年最有人气的艺术博览会之一了。
嗯，
金恩静告诉记者说啊，说实话啊，如果是之前的艺博会啊，我是做梦都不会想到要去看看的，因为实在是太贵了，看了也是白看，对吧？但是最近的艺博会呢就变得很亲民，虽然价格呢仍然不是很便宜的。但是如果遇到自己真的非常喜欢的，至少是可以考虑一下要不要打开钱包。
是的，那博览会的策展人呢也介绍说，之前曾经认为艺术博览会太过阳春白雪的 MZ 世代呢，是渐渐走进了博览会的展厅，他们对于走下神坛的艺博会都是表现得非常满意。
嗯，没错。那最近韩国的艺术博览会呢，正以全新的面貌走进年轻的艺术爱好者嘛。
嗯，
随着 MZ 一代呢，对于美术的关注度大幅提高，符合年轻消费者目光的这种艺术展啊，正在增加。针对于这些个人收藏欲很强的 MZ 一代的相关的周边的商品啊，也是越来越多了。
是的，那今年迎来第三届的刚我们提到的 Urban Break 呢，就是以 MZ 一代为主要目标群体的艺术博览会了。博览会的主要展品呢，其实是涂鸦或者是插图等等这样年轻人比较熟悉的作品形式，而且呢，价格门槛也是相对比较低的。
博览会方面介绍说啊，那这也是反映了他们将亚文化引进艺术领域的决心的。那所谓的亚文化呢，就是与主流文化相对应的那些非主流的比较小众的文化现象。那近年来因为是赢得了很多年轻人标榜个性的心理，成为他们追逐的一种文化风向了。
是的，这次的艺博会推出美国洛杉矶潮流艺术家马特贡德克的特别展，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啊。 那马特·贡德克呢，他可是潮流艺术圈最炙手可热的一位艺术家，他的作品呢主要都是那些动漫人物嘛，但是呢却是以另一种戏谑暴力的方式来展现出来。
对，我想对于艺术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啊，应该对他创作的像米老鼠啊或者是辛普森那种形象是有印象的。
对，还有那个暴力唐老鸭，
对，
一看就能知道
就是很暴力啊。
对，
那这次的特别展呢，一共展出了他设计的有100件的艺术玩具，那虽然每一个的售价呢也在230万到330万韩元之间，但仍然是很快就售罄了。
嗯，我想呢这些就应该是属于刚刚那位金恩静提到的，虽然比较贵，但是如果真的喜欢呢，还是会打开钱包的那种艺术品吧。对于年轻人来说呢，是不算便宜，但是和动辄上千万韩元的传统艺术品相比的话，却也不是遥不可及嘛。
嗯，跳一跳还是够得着的。那今年4月份到5月份举行的 The Brave 那个展览，还有个上个月举办的空格艺术展呢，也是受到了 MZ 世代的关注。像素描、还有插图、艺术玩具等等呢，这些占到了全部展品的20%到30%，价格呢也在5万韩元到20万韩元左右。那正可谓是为年轻人们量身定制的，所以呢反响是非常热烈。
艺术经营支援中心呢，日前也是在2022上半年韩国美术市场结算报告当中指出啊，在艺术界呢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那就是针对 MZ 世代的艺术商品或者是周边等，他们的市场正在扩大。
嗯，没错。那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呢也给大家介绍过啊，那现在呢有不少热爱艺术品的年轻人呢会通过众筹来购买艺术品。
嗯，
那我买不起一幅，我就买几块呗，是这样的意思。那有经济实力的年轻人呢则已经开始在艺术品市场上昂首阔步了。
是的，一位拍卖行相关人士介绍说，现在呢在艺术品拍卖现场常常就会看到年轻人的身影。之前呢曾有一对年轻的夫妇就拍走了价值超过20亿韩元的作品。
好家伙。
对啊，而且呢他们以前是没有任何艺术品交易经历的，这个也是让业内人士倍感震惊啊。
嗯，有分析认为啊，最近美术馆或者是博物馆的周边产品也大量涌现，那其实啊也是在反映年轻一代取向的结果。那比如说国立中央博物馆从2020年开始推出的半加四维像的微型的模型啊，有60%到70%的购买者都是年轻人。
之前呢其实一直都是接受预约来进行销售的啊，结果呢是卖到第7次也全部都提前售罄。所以呢在消费者们的要求之下，从今年5月开始呢改为了常年销售了。
嗯，另外呢还有리움美术馆啊，这也是韩国非常有名的一家美术馆啊。
嗯，
那他们正在展出与工艺艺术家们合作推出的陶瓷或者是金属工艺品。像最近推出的限量版迷你家具展啊，就是30多位艺术家共同举办的展会，作品的销售啊也是相当的火爆。
没错，美术馆的一位负责人说了，最近呢把艺术当作是日常生活的年轻消费者越来越多了。他们策划这一类展览呢，目的就是希望能够让年轻人们在展览上找到自己人生当中的第一件艺术作品。
嗯，有了第一件，当然会希望拥有第二件、第三件吧。
对，
所以呢 ，MZ 一代的涌入呢，对于艺术界来说呢，也是非常值得欣喜的一个趋势。而且对于那些很难寻找到出道舞台的新人艺术家们来说啊，这样的艺术展呢，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没错。同时呢，年轻人、年轻艺术家喜爱的亚艺术的成长呢，也是给艺术界带来了新鲜的冲击啊，扩大了艺术的范畴。那这样一来，艺术也会变得更年轻、更有活力了吧？好的，今天的今日首尔节目呢，又到了结束的时候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最后呢，依然送给您一首歌曲，是由金在焕演唱的《蜗牛》。
嗯，好的，那我和龙君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안녕히계세요，
안녕히계세요。